后院小天地，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唐韵。那今天的后院小天地呢，唐韵是代班主持，许哥是在休假期间，所以在今天呢也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代班的嘉宾啊。唐韵为大家请来的嘉宾呢，是在我们电台周五我爱我家节目当中，在我们节目中出现的嘉宾大明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明呢，他本人是怎么说，是做研究的背景的，他本人也是博士啊，学到很多很非常专业的知识，但是他呢非常热衷于做菜，种菜啊，是种菜，而且他种的是非常的有规模。我其实虽然没有亲自到他的菜园里去看过，但是我看过他的 YouTube 频道啊，大家如果在 YouTube 上去搜索刘大明白，就会看到他的频道，能够透过他的一期一期的视频呢，看到他的壮观的菜园，那确实是相当的有规模。所以今天呢，也很高兴能够请大明在我们的这个时段里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他种菜的一些心得。那我们听众朋友呢，当然也欢迎大家，您有什么样的问题，你觉得大明能够帮助到你哦，我们的热线是一直为大家打开着，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接下来咱们就请出大明了。大明好，欢迎你。
你好，主持人好。
大明，从来没有听你直接跟我说过啊。
嗯，
我听别人说你是有一个绰号叫做弯曲的李子柒，不知道这是真是假。
搞笑的，这个是
哦，是为了搞笑。但是看了你的一期视频啊，是介绍你的菜园，其实那个菜园还是你几年前的规模的菜园，我看到下面有200多个留言哦，我觉得一个种菜的频道有一期节目有这么多的留言，我就去翻了一下，有的人说哇你的后院真的是太壮观了，有的说你的设计非常的有美感，有的说你的太整齐了，哎呀你的菜长得太好了，还有的说觉得你家就是菜市场，我看了，哎，非常有同感哈。所以可见大家都还是对你的菜园的规划是比较认可的。今天也想请你呢，就重点讲一讲吧，怎么样规划自己家的菜园。嗯，我想先问一下你大概有多少个菜床啊？
菜床的话，我现在4尺乘以8尺的这种菜床，大概应该有20个左右。
嗯，是不少，因为我在视频上看到你一个俯视图，看起来确实是围着房子的各个不同的方向哈，有这么20多个成块成块的区域。
是的。
那可不可以就你给大家分享一下，你在有没有一个系统的设计，我怎么样来规划各
个
菜床？嗯，
是的，嗯，首先就是说，我今天主要讲的就是说，主要讲就是说有后院的，就是 single family house， 有这个后院的，大家这个种东西啊，种果树也好，或者种这个可食用的东西吧，一个规划吧。
嗯，好啊。
可能时间有限，讲不了太多如果有像空间有限的，可能我也会设计一点。那首先就是说，首先要安排就是像这种树类的，对吧？因为树呢，它比较大。树比较大比较高，所以说呢，如果树我们尽量是不要种在园子的中间的位置，因为
会挡很大一片光。
对，你会它会挡很大一片光，它把中间的一些的可能很重要的一些位置就牺牲掉。因为问题就在于我们湾区就是说寸土寸金，没有什么大的 lot size， 基本上很少有大的，基本上六千 square feet 到8000就算 average 水平吧，有的可能甚至不到这个，所以说，安排很重要。那我建议呢，就是说树呢，基本上就是尽量就是沿 fence 来种。对，
哦，靠边让它。
你靠让它。
问一下，你大概种了一些什么样的树？大概会多少？
我种了就是也是比较普通的树吧，比如说像那个橘子树啊，对吧？像枇杷树啊，梨树啊，杏树啊，苹果树，樱桃树啊，这些比较常见的东西吧。对，像对，那有个原则就是说，也不要离 fence 太近。离 fence 太近的问题就是你种了也是给邻居种的。
哦，出去了果实。
对，因为你种的时候，你觉得哦，这个树小树苗很小，对吧？
嗯。
跟觉得哦，这个树是我的，但是它长大以后，OK，那个树冠，你要想，那个树冠它会过这个栅栏，基本上就是给邻居种了。所以说，离栅栏的距离呢，通常是不少于4到5尺。OK，
哇，
如果说
好。
你离栅栏就1尺，OK，那你那树干基本贴着栅栏长，那你那树一半以上，一半就是邻居摘了，你
是
就。
有这种规定吧？你只要越界了，就是人家的了。
越界的就是邻居的，对，这是一离这个 fence 不要太近，也不要太远。二一个就树之间的距离，OK，树间距离大概要10尺至少。
好的。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个树品种问题，因为我们是后院种植，所以我们这个树买树的时候，尽量要选就是矮小品种，就是 dwarf 品种。那 dwarf 品种呢，就是说它是一个矮小品种的那这个树根，对吧？砧木。然后它的结穗呢是好品种，正式品种。那么通过嫁接，通过这个嫁接，嫁到这个矮小品种上面，然后长大呢以后也不会占很大的空间，对，是这样一个。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有些树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些树呢，它不能够离这个 house 太近，对。有
好
典
的，
型哎，比较典型的呢，一个是枣树，OK，为什么呢？因为枣树呢，它是在地下，它的这个根啊，可以在地下行走，然后不停的往上窜那个小苗，所以说枣树如果说离这个建筑太近，离你的 house 太近的话，也不太好。对，还有一个呢，就是香椿，对。
所以这个都要保持一个距离哈。
对，香椿要离建筑远些，因为香椿也是同样问题，它在底下窜那个根儿，然后它会长出来，它会把地基破坏。还有一个呢是桑树，OK，这桑树呢会长很大，这个根系也太发达，也会破坏地基，所以这三类要离 house 远一点。还有一些树呢，就是家庭后院，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很大后院，就是可以考虑先不要种，比如说像栗子。对吧？这种坚果类的栗子、核桃，这属于高大乔木，在分类内。高大乔木呢，基本上一棵树可以把你后院全长死。对，还有一个是枇杷，枇杷也会长很大，而且枇杷基本上没有矮化，没有小树，就是它没有这种类型的根。所以一个枇杷，就枇杷已经被这个澳大利亚列为入侵品种了，就是 official 的入侵品种，因为它长很大。然后到处这个掉果，我知道很多华人喜欢枇杷，但是枇杷可以长很大，所以如果种了枇杷，那个周围的话，它基本上它可以全部遮掉。所以如果你想种枇杷，那最好周围就其他树离它远点儿，你离 fence 要远点儿，它会长很大。枇杷离 house 要远一点，这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果树。啊，其他的像樱桃的话，如果它是超矮小的树 super drop，它可以小到。跟你一样，跟一个人一样高，就不长了，就很
那
神奇。
挺好，
对，那这样的话就适合，比如说有 townhouse，或甚至，对吧？有公寓，然后一个阳台，用一个大盆就可以结樱桃，这种也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不同的，这个需求不一样。如果有地主很多地，那无所谓的，我就不用考虑了，就不用考虑这些问题。就是离 house 很远，离 fence 很远都无所谓。但是如果有 restriction，有这个地的 restriction。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空间问题的。
好的，所以这是第一点啊，树就像定位一样，先
是的，
把一些，哎，
先
对，
把树定了，是的。
好的，然后再接下来怎么样考量呢？
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说，要看这个走，要看方向问题。对，因为一个 house 或者一个 fence 也好呢，它有肯定是有东南西北的方向。那么最好的，那就是冲南的地方，南墙。对，fence 也好，房也好，冲南墙，为什么呢？因为很简单，我们在北半球，我们在北半球，太阳升起落下，不管哪个季节的话，太阳永远是，打在南墙的，因为我们在北半球。那南半球正好相反，澳大利亚的话，所有东西都要靠北墙，OK，所以南墙是最好的。然后其次是什么呢？其次是东墙。为什么说是东墙好？因为东墙太阳。从东面升起，冲东的方的话，所以植物可以接受到 morning light，就是早晨的光。那早晨的光优于下午的光，为什么呢？因为早晨的光它是很柔和，它有一个从渐变的过程， 就是有一个很弱的光，然后一直起到中午，然后才没掉。所以植物很喜欢这种从弱光到强光的一个变化。那西墙就差一些了，西墙呢直接就是直接中午过了，过了中午以后它会忽然打到植物，就是一个很强烈的阳光打上去，然后它再慢慢渐弱，所以它是一个下降趋势。那植物很多植物不太喜欢这种，因为它每天都要承受一个，它这忽然在阴凉里忽然就一个强光打过来，所以植物要承受一个 stress， 承受一个这个
先热后凉，
对，一个
先凉后热，它是
强烈的阳光照射，然后再渐变。所以西墙呢是不如东墙，
好，
那么东墙呢还有一个优势呢，就是说可以用来练苗，比如说我们刚在屋里面育的小苗，对吧？我们希望能锻炼一下，不能直接放在大太阳底，那么怎么样呢？放在东墙，让它只接受早晨的阳光，然后到下午自动的它就拿 house 把它挡住了，自动它就没阳光了。这样的话，它只接受就是在日照最强烈的前几个小时阳光，对练苗非常好。然后在那个东靠东的地方练它几天，然后再拿到这个西面练几天，西面练几天就让接受一下强光，然后最后就可以全阳了。所以通过不同的那个方向的墙是可以来实现练苗的，就是你、
这个倒挺有意思哈。
对，这个非常非常有意思，这个也是我实践中得到，就是靠东的墙，对，也不浪费，可以练苗。对，虽然
能不能顺便问一下大明，有哪些蔬菜的品种你觉得还挺需要练苗的？
基本上都需要练苗，就夏天菜都需要练苗，因为夏天，我们移栽的时候三四月嘛，它那个阳光在加热已经比较强了，所以说通常都需要练一下苗。对，冬天的话呢，像我们现在的，我现在在准备移栽的一些苗，有的苗反而不用练，为什么？因为现在阳光已经比较弱了，我从灯架，就是说灯架拿出去以后，拿到外面可能基本上不太用练，因为现在阳光不够强，它这个就是紫外线没有那么强，所以灼伤的可能性没有那么大了。当然了，和你的这个育苗灯有关系，如果你的育苗灯是越强的话，你就越不需要练苗，因为它和太阳光之间的强度就是差距很小。
而且现在的温度也偏低一点。
对，温度低也很有关系，温度低，然后阳光角度比较斜，这个光强首先就下降很多。那么冬天的话呢，光强基本上只有夏天的这个光强呢可能也就一半左右，从这个 solar cell， 从这个太阳能发电就看得出来它的光强下降很多，所以说就没有那么暴晒了。简单的说就是练苗会可以马虎一点冬天。
我们到这儿的话，大明先休息一下啊，因为到了休息时间，同时呢也把我们的热线告诉一下听众朋友，我们听众朋友有这方面啊，你觉得大明哪些方面能帮到您，你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275-1628，欢迎大家拨打啊。广告过后我们继续。
后院小天地，
您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代班主持唐韵，我们的嘉宾是大明啊，我们湾区的种植达人。那我们的热线为听众朋友打开888-275-1628，欢迎您有种菜啊种果树的问题拨打我们的热线。继续我们的节目之前呢，有一个消息还是要再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在周末啊，这个周末10月27日下午3点到4点半，我们电台有和半岛能源呢联合举办一场讲座，主讲人呢就是我们的汽车节目主持人李进。说实话，我在节目之前我还和李进通了个电话，我个人向他咨询安装太阳能的一些具体问题啊。那我们听众朋友可能您想买汽车啊，电动汽车或者是安装太阳能等等，那这个去这个讲座呢，相信就是一个很好和李进去听一听他的讲的一些内容，以及你有一些具体问题你可以现场都可以咨询他。李进可以说在这方面真的是专家里的专家，可以帮助到大家。还没有听过他讲座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有时间呢，都推荐您去听一听。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周日下午3点到4点半啊，中半岛，您可以发短信来报名，报名的短信是415-408-1216 415-408-1216。那大家有需要的话立刻报名。对，好，那这就是一个能源讲座的消息啊。回到我们的节目上，那我们的嘉宾大明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他在规划自己家菜园时候的一些想法。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哦，遇到一些具体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好的，大明，那继续咱们刚才您的话题哦，讲到了各个方位光线的特点以及对植物的一些影响。那考虑这个的话，你是指优先在哪里先装一个菜床吗？还是说不同的蔬菜你可以考虑在不同的方位上去种植呢？
嗯哼，还有当然刚才说了有一个方向还要忘说，就是那个
北墙、
对，北是最差的，对吧？因为北面永远是 shadow， 基本上永远是阴影，可能会有一点点阳光吧，偶尔会有一点，夏天会有一点。北面就是说种一些就纯耐阴的植物，目前很少，基本上我目前发现能生长的正常生长韭菜可以 ，OK， 大葱都不行的，大葱纯阴都不行，就是烂掉了就，黄花菜可以，然后还有什么可以？还有一个叫蕨菜可以，蕨类植物，
蕨类是特别
耐阴非常强，然后蕨菜那个。幼苗也可以吃嘛，就是那个，对，这三类就是北面的话，就是说基本上利用率不高，你种到北面的话很容易。但是有一点有个反例啊，就是说如果说靠北的东西，如果是树的话，如果是在靠北的，就是冲北的栅栏种树是 OK 的，因为树为什么？因为树会长得超过栅栏，一旦超过栅栏就没事儿，它那个阴影打不到它。
哦，
我们甚至可以在网站上呢做一个模拟，做一个就是说，有一些网站上你可以 Google 一下这个，就比如说 Sun Shadow， 就是太阳的影子，然后你把你的地址输进去以后，那个软件 App 会模拟出来你的 House 的四年四季的阴影投影在哪里，那个投影里面就不要做不要种菜，做菜床也好，种地里也好都不要，对，你可以做一个模拟。对 ，fence 的影子投在哪里，那你就会发现冬天所有的影子会超级长，所以你要考虑到，对，因为冬天太阳角度会更斜，
光线比较斜哈，
对，所以那影子超长，长到你可能超乎你的想象，可能一个 fence 影子可能有十尺，就是有的时候，
哇，
就是影子很长，一个 fence 它遮了所有的光，夏天你会发现那个shadow 就又很短。可能一个你会觉得，哎，夏天好像 shadow 这么短，那我离 fence 挺近嘛。到冬天傻眼了，全部遮上了，因为什么呢？太阳角度变了，所以你要考虑到太阳的不同角度，加上这个位置。
那各个方向讲完了哈，就到具体的搭菜床了。比如说大家想的搭多大尺寸的合适啊？然后是起来地面的那种，有一个高度的呢，还是说我直接就就地开垦了，就往下挖就行了？这有什么不同呢？
对，这里面就是说，我讲三种模式吧。第一种就是说，地主都地很大，对吧？我无所谓的，我有的是地，那我们可以用那种比较传统一点的这个种植模式，就是什么呢？行距和株距的概念，就是说一行 ，OK， 这一行种一排黄瓜，这一行呢？行和行之间是可以走人的，行和行之间比如说三尺，人整个人可以畅通在里面走，然后株和株距控制的就稍微小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个传统的这个农业种植里面呢，或者在种植包上，我们经常会看到 OK 行距多少，株距多少，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种子包经常标这个 row space， 对吧？经常标这个 plant space， 就是株距和行距。为什么呢？因为传统农业里都是一行一行的，人可以在两行中间走，甚至拖拉机的轮子可以在两行中间走。那我们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不需要搭菜床，就是一块地，这块地就是几行，这块地几行，然后一片一片。那这个地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开垦。开垦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改良那个地，通过这个往里面掺什么大量的牛粪啊、堆肥啊，还有就是少量的这个鸡粪啊，我们要改良它，或泥炭藓。在种之前让这个土壤松弛起来，不要在很硬的土就种，然后这样就比较好。这是说如果我们地很大，然后通常呢这个我们地如果有限的话，像6800 square feet 就比较少，我们可以搭菜床。搭菜床呢就是说这个菜床可以搭4×4，4尺乘4尺的。对，然后会搭，对，就相对小来讲，国内也叫一米菜床。就是相当于其实1米2×1米2嘛，四尺嘛，然后或者搭4尺乘8尺的，就相当于一个长方形的， 或者更长一点，四尺乘以十尺的，四尺乘以十二的，甚至我最大的有四乘十六的，这基本上就差不多最大了。那这个宽度一定不能超过四尺，为啥呢？
人够不到，
胳膊够不着中间，你搭一个八尺的，你不可能躺那用，对吧？人躺进去那不可能，所以对，宽度不要超过四尺，长度呢可以四乘八或四乘六、四乘十二，看看那个什么，尽量就是安排在冲南的地方，是这样子。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做菜床。那菜床的话，我们不用来改土了，我们把这菜床搭起来，对吧？菜床搭，尽量搭至少一尺以上，理想的话可以搭到两尺，我都是两尺。两尺的话就不太费腰，也不太经常用深蹲这些动作，这些动作就是都比较伤膝盖呀、伤腰啊，这些东西对于就是保护这个劳动保护自己都不太好，就尽量搭高一点，有条件的话。然后呢？
等等哈，大明，问个问题，高度是两尺，那个土可就是 double 了。
对，
你会不会在那个一尺以下的土你堆一点什么什么树枝啊，就是可替代土壤的东西？
我没有，但是大家可以那么做。但是那么做有好处，就是说省钱，坏处就是下陷的非常厉害，每年都要疯狂往里填土，因为那些树枝这是空的嘛，对吧？
对，
烂的或者植物全下去了，可能第二年一看，哇，剩一半了。
哦，你还有不同的补土哈。
对，
好，讲到这儿，大明，我们有一位听众打电话哈，我们来听听这位听众是什么问题。您好啊，熊先生，哎，请讲。
哎，你好，唐韵啊，你好，大明啊，我有个问题啊，刚才您讲到这个日照的问题哈，冬天的话说日照的话是比较倾斜，所以的话是各种墙啊、fence 啊，它的阴影就很大，这样对这个种植这个植物不利，是吧？
对的，
那我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是我们要是说是用一些镜子来反射这个阳光，把这个死角的话，把它都给它照到，这种情况，这种反射的阳光对这个植物怎么样？
没问题，没任何问题，就补光嘛，通过补光的办法。但是呢，就是这个
补光，那就
是造价太高了，就是这个问题。对，
哦，
你想
觉得应该可以把这个光起到这个替补作用是吧？
完全可以，但是问题就在于，如果你种，比如说你种一点点植物可以，但是你要种一堆，你得多少镜子呀，对吧？这个镜子，而且你要需要很平，对吧？你需要耐晒的这个很平的这个，就像金属一样的表面，所以说它有一定造价，而且美观度会打折，因为你后院插一堆这个镜子，对吧？插一堆，所以。不是说不可行，肯定是可行，这个在专业里面补光是有的，用镜子反射是可行的，就是说造价还有美观度就是整齐度上会打折。
好的，熊先生，有回答到您的问题吗？
是的。好，谢谢。
谢谢啊，那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有问题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大明，我倒是很好奇，会不会有人在外面用补光灯来补光室外？
有，太有了，太有了。在中国的专业的火龙果种植就是用补光灯来补光的，因为火龙果在这个后期的时候啊，结完果以后它需要果要甜的话，它需要很严格的光照。
哦，这很有意思。
果子是不甜的火龙果，所以火龙果他们专业的话晚上都是补光的，而且补光的话也便于他们授粉，主要是晚上就是
灯光控制哈，
那有光控制人去出去授粉，对，因为火龙果是晚上开花，对吧？所以晚上补点光的话，大家趁着那个光，就是干活嘛，对吧？收集那个花粉补光，有的晚上有补光的，有。
好有趣哈，种菜的学问真的很大。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888-275-1628。我们再休息一下，大明。
后院小天地，
听众朋友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后院小天地，我是代班主持唐韵，我们的嘉宾是湾区种植蔬果的达人啊，大明。那大明，时间还真的过得挺快的，我相信怎么样规划菜园这个话题挺大，但是尽可能吧，今天在我们的时间范围之内，您看看还有哪些想跟大家分享的。
刚才说的这个菜床是吧，大小，然后我们说菜床，还有一点我想讲，就是说这个植物和植物之间搭配，就是说这个菜床呢走向问题，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南北问题，那么菜床的长边 长的边，比如说四乘八吧，那这个长边最好是东西走向，
哦，
短边是南北走向。
哦，OK。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呢？
我为什么这么安排呢？因为一个菜场 OK， 比如说我们想象一下啊，一个长方形四乘八，为什么长边在东西走向，短边在南北走向呢？因为我们比如说种一排西红柿在这个长边上，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好安排，直接把西红柿安排在这个菜床的最北边，然后呢菜床的最南边，比如说我们种 OK 种茄子或者辣椒。为什么这样安排呢？因为我刚才说了，那个太阳是从南边往南上方向照，所以说我们把最高的植物安排
在后面，
哎，放在最北面，长边的最北面，最长边最北面。这样的话，它有 shadow， 它也不会影响这个茄子，茄子的 shadow 不会打到这个，不会把这个西红柿盖住。如果你搞反的话，把这个高的植物放在南边。把这个海的是往北面 ，OK， 那夏天好了，那个前面植物永远照不到阳光，所以这个非常重要，菜床走向问题，长边东西，短边南北，然后高的植物放在这个靠北 ，OK， 这是一个准则，非常重要的准则啊。南半球相反，澳大利亚相反，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很多植物需要架子，对吧？架子的话，这里面就是说。有那么三类架子吧，一类是平行架，就是说跟地面平行的这种架子呢，就是说适合种一些需要光照最好的东西，因为它的这个采光量是最高的，它的采光量最高，它没有任何遮挡问题。你像那个百香果是吧，葡萄都可以利用平行架来解决，跟地面平行的架子搭一个，然后人呢也可以在底下乘凉，做高一点，对吧？做高一点。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说就叫垂直架。垂直架的特点就是说从地面起 ，OK， 垂直于地面90度往上走。对，这个架子呢，好处呢节约空间啊，垂直的嘛，贴着这个地，就是一个像一面墙一样。这种架子呢，比较适合种什么像豆角之类的。
嗯哼，
它比较就是植物比较这个 profile 比较薄，就是比较。对，单薄一些，所以可以搞一个垂直架。那垂直架比这平行架的这个受光就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太阳打上来，上面叶子会遮下面叶子，对吧？你可以想象，就平行架比较好。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拱门结构，就是从先是垂直，然后再弯上去，再平行，再遮下去，或者是一个过渡弧。对这种的架子呢，特点就是说，还是比较百搭的，就种什么都行，种那个。苦瓜啊，什么冬瓜啊，南瓜啊，这种上架的东西都可以。然后它最大特点就是美观度非常高，就是说你赏心悦目嘛，就像一个小拱门一样，人每天走过去，对，搭高一点，然后从
随手拿一个瓜果，
对，所以就非常惬意。像我的菜园就有这种，就是拱门结构，也有平行架结构，也有垂直架结构，我其实都有尝试过。对，这三种。
我看你的那个拱门的结构好像就是一个大铁网，然后把它弯成一个 U 字形。
没错，弯成一个 U 字形。对，这需要两个壮汉来完成。对，
两个人拼命的把它推弯哈。
两个壮汉，女士就不要尝试了。对对。
哦。
除非你就特别有力气。对。
嗯。
但是像美国人的话，他们可以一个男的搞定，就把一个16尺的一个铁架子。直接把它打完，然后插到地里，一个人可以搞定。但是你的臂展要够长。
哦，这个、
一般人是我就不建议，因为搞不好受伤了嘛。因为那个 band 那个东西力量非常大，搞不好他一 band 的话，他把你的这个胳膊就拉伤了。就推荐是两个男士来进行。对，
那个材料像 Home Depot 什么都会有，是吧？
材料的话，像那种架子的话，要结实一点的，我一般是去那个叫 Tractor Supplier， 在那个 Gilroy 有一家， oh. 对，他是卖这个专门给农，就是说农户卖东西的，就是 cattle panel， 他是给这个，就是防止牛逃跑那个东西，对，很结实， oh. 对，很结实。然后它特点是它的孔洞也比较大，就是手可以伸进伸出，对，这也很重要。你搭一个东西，如果你就孔洞很小，你手都没办法伸进伸出，那麻烦了，
摘不下果了。
对，长在外面，你手进不去，你不可能爬上去，对吧？所以都有很多细节，有很多细节。
好， 很有意思哈，设计的内容真的是涉及到方方面面。那今天时间就很快就到了，大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在其他的时段里要请你继续跟大家分享
一些更那个高阶的话题。
对，如果听众朋友想更直观的了解和就是学到一些东西的话，也很建议你到大明的 YouTube 频道上去看一看他的精彩的视频啊，你就在 YouTube 上搜索刘大明白就可以了。好，那就感谢你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OK， 拜拜。